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新视觉。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在维珍会客室会为大家邀请来我们的特别嘉宾，也是之前来过我们节目为我们分享过很多艺术家的故事的温哥华美术馆原亚洲馆兼任总监，也是艺术杂志典藏国际版总策划郑胜天教授。郑老师您好。
您好黄晨，各位听众大家好，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郑老师。我们上次讲过艺术家的这个博巴的故事，也吸引了好多听众，好多人反馈说太震撼了，这个事情都事先真的大家都不了解。您今天为我们介绍什么样的艺术家的故事？
我们还是和这个温哥华美术馆现在正在举行的这个展览相有关的这么一个人物啊。
嗯，
这个展览的名称如果你们还没去看过，建议你们去一下。
嗯，
昨天我陪了一些朋友我们去看，他们都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这个展览它名称叫多元的现实。
嗯，
就是1960年到1980年代东欧国家，是叫 Eastern Bloc、
嗯、
东欧集团的实验艺术。
嗯，
那么因为东欧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和中国50年代一直到80年代历史是非常相近的，
嗯，
而且有很密切的这种互动的关系。
嗯，
那么我们上次讲了一个罗马尼亚的艺术家尤金·波巴，
是
呀，他在60年代到中国来讲学，
嗯，
留下了非常深远和这个长期的影响。
嗯，
那么今天我们讲一个从保加利亚来的艺术家。
好啊。
他同样
嗯
也在中国，嗯，特别是当代艺术的发展中间
嗯
留下了这个
嗯
不可忽视的
嗯
这么一个影响。
嗯
啊，但是他比较年轻一点，就是他比较晚。
嗯，
他到中国来的时间，就是他在他的主要的活动是在80年代。1980年代、
oh,
但是他本人来中国是50年代就到中国来了。
Oh,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介绍这位保加利亚的画家。
好的。
中文名字叫万曼。
万曼。
Yeah, 他是出生在保加利亚，比我他实际上就是我的同时代人了，也是我的朋友啊。
嗯，
就是比我要早一点，他是1932年出生的。
嗯，
出生在保加利亚。
嗯。
他自己是一个被领养的孩子，他也不是孤儿，但是被他的一个家庭的关系，啊，被领养长大。
嗯，
但是他们家跟后来跟这个保加利亚的这个政府的领导人有一定的关系。
嗯，
所以他在上大学之后就被挑选到中国来留学。
嗯，
1953年吧。
哦，好早哦。
呀，
53年。
呀，被保加利亚派到中国来留学。
嗯，
中国那个时候呢，接受了一批东欧的留学生。
嗯，
不光是有保加利亚，还有从捷克来的，从波兰来的留学生。其实这个了解中国这个留学的历史啊，
嗯，
我查到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中国和东欧的留学生的交流早于中国和苏联的留学生交流。
哦，
因为在1949年以后，这个中国学生那个时候年轻学生想要到国外留学，
嗯，
到西方是不可能了。
对呀，
除非个别的人有家庭的关系啊什么，可以从香港悄悄的然后到国外去。
嗯，
但是像过去像赵无极啊他们那一代人，或者更早林风眠那一代人去法国勤工俭学啊，或者是到日本留学，在49年以后都不可能了。
嗯，
因为中国基本上大门关闭起来。
刚建国。
啊，但是你说一个国家光自己关门办教育不把学生派出去交流，这个国家的学术科学各方面就很难发展嘛。
嗯，
所以一定要有留学生。
嗯，
一定要 出国留学，所以当时当然就改为面向社会主义国家。
嗯，
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去，到社会主义国家去。但是中国当时49年以后 开始当然跟苏联老大哥谈了，
嗯，
但谈来谈去条件谈不妥，
嗯，
倒是在同时和东欧的国家一谈很顺利，
哦，
就成了。所以中国49年以后最早派去留学生的国家是东欧国家，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大时代背景。
对，
如果您不是这样给我们解释，我们真的不了解。
我都不了解，
嗯，
我如果不做这个研究的话，以前就是研究这个东欧国家跟中国文化交流的历史，
嗯，
以前因为我们虽然在那个时代成长过来，但是你并不知道那个背景。
对，
当时像我们在学校只知道，哎呀，很羡慕去苏联留学，
嗯，
那么苏联去不了，如果能去东欧也不错。比如说我当时就有同学被派到东欧去留学，
都想学
啊，对啊，对啊，出国嘛，
是
啊，那时候国家给你这个自装啊，就出国留学是你选择
很光荣的，
最优秀的学生，政治上可靠，一专业上又比较这个，
嗯，
成绩又比较好，然后政府出钱给你自装，给你旅费，
得多拔尖才可以啊！
所以你自己不用，嗯，没有任何负担，
不用操心的。
所以既有去就有来，
嗯，
所以当时中国在50年代派到东欧去了一批学生，同时也从东欧吸收了一批学生。那个这个万曼，他的保加利亚文的名字叫 Marin Varbanov，
嗯
，Varbanov 中国人叫不出来。发音很困难，
发不出来。
呀，后来就他在到中国，1953年到中国，先到北京外语学院去学中文。
嗯，
那个时候他的老师就给
他学中文，
啊，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
万曼。
万曼，
很好听的名字。
哎呀，对，啊，我们大家都叫他老万，是老万，
哦，
万曼，或者，
嗯嗯，
那个他学完了之后就被。
留下来了，
安排在中央美院学习，因为他是要学艺术的，
嗯，
那他在中央美院呢，因为当时刚刚进学校还没有安排他在哪个专业，所以他就在绘画系学基础，就我们说的素描啊油画，
嗯
啊，但是他的语言还是有困难，
嗯
啊，虽然在北京外语学院学了一年的中文，那毕竟是时间很短，中文也不是那么容易学，
嗯，
所以他和人交流既不能用保加利亚文来交流，在中国没有人会保加利亚话，那么也不能用中文来交流，那么只能用英文，他就在以前还学过一些英文，
嗯，他英文也可以，
那英文就还可以交流，
嗯，
那就像我们有时候会，你到一个像，嗯，我到墨西哥或者我到罗马尼亚去，
嗯，
我也没法用当地的语言交流，
对，
也没有办法用中文交流，所以你就用英文，英文是一个国际语言嘛，所以大家就
对，
那即使对方的英文不一定太好，但是也可以，这个至少表达他的意思，
嗯，
所以他到了美院之后，他要真正要跟老师同学做深入交流，还是只能通过他的这个马马虎虎的英文，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学校为了帮助他，
嗯，
就给他安排了一个学生，
嗯，
就英文也比较好的一个中国学生，也是在当时刚进学校同时进学校的同班的等一个同学，
嗯，同学
来辅导他，来帮忙他上课，老师听不懂啊，
嗯，
下来
还可以给他翻译，
给他翻译，
嗯，
就是这个安排开始了一段，
嗯，神奇的故事，
浪漫而神奇，
哇，
而且非常重要的故事，
传奇的故事，
对，
那我们非常期待听到他的具体的这故事是怎么样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谢谢郑老师。